们继续讲精进波罗蜜。那精进波罗蜜我们已经讲到了精进在一切法当中的重要性。那这样的话，精进波罗蜜跟其他的五个波罗蜜他们的相关性是怎么样的呢？好，那精进波罗蜜在于布施波罗蜜、持戒波罗蜜、忍辱波罗蜜跟禅定波罗蜜跟般若波罗蜜。那我们可以从里面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布施波罗蜜它其实可精进，也可以不用像平常讲的精进那么那样子。好，为什么？因为布施不是随时都在布施的啊。那布施的话是待缘而布施，等待因缘。那在人间里面有布施，其实在动物里面也会布施哦。好，那在于持戒波罗蜜里面呢，持戒波罗蜜里面有时候有的人是因为怕犯罪受苦所以去持戒，有的人是希望人家尊重他而持戒，有的人是希望来世升天而持戒，有的人是为了解脱而持戒。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，持戒波罗蜜的持戒本身各种不同因缘，而且持戒没有触发到犯戒的缘，就看不出在精进的样子。所以精进波罗蜜在跟持戒是或多或少，所以也不完全。那忍辱波罗蜜呢？忍辱波罗蜜跟精进的关系，忍是要的，但是忍也不是那么的精进，不是完全的精进。那有因缘则忍哦，生忍嘛。那法忍当然是要随时精进啊。所以忍辱波罗蜜里面跟精进的关系不完全那么的密切。所以我们在佛法里面，我们跟六波罗蜜里面归纳为布施、持戒、忍辱这三个叫福德门。这三个叫福德。那再过来的禅定波罗蜜，要能够得禅定啊，哦，这个不精进是不行的。所谓专精，阿罗汉以专精为例，要能够专精一意啊，这个时候才能够得禅定啊。那得禅定才能够升起般若实相的智慧。所以当这个了解以后，我们知道精进比较属于禅定跟般若的啊。好，那所以精进、禅定、般若这个都不能分开的。好，那要能够专心一意，不能说有散乱心，不能有分散的。所以我们把精进跟禅定、般若合为一体。那合为一体以后，这个叫做智慧门。要得到实相智慧，必须要有禅定；要能够得禅定，必须要精进一心，不放逸。好，那所以这三支是属于智慧门。那当然，在佛法里面，你会不会因为这样而产生疑惑？说，那这样的话，我修精进、禅定、般若智慧就好了？错了，要修精进、禅定跟般若之前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要先修。为什么？我们在修智慧之前，如果福德不足的话，处处有障碍啊。那如果福德够的话，我们想要愿意成就什么，才有它的基本条件。所以就是，如果福德具足，我们所愿必成就；如果福德不具足，是因为有宿世的罪障覆盖啊，所以不得满足啊，哦，这个是有这种相关的因缘。好，那了解到这个精进跟其他的五波罗蜜的相关的时候，我们这时候看到我们整个菩萨法的理路啊，是菩萨法是为众生发大悲心、发菩提愿，所以大悲心是不是要救度一切有情众生，能够离苦得乐？哦，这个是大悲心吗？ 那为了能够让众生离苦得乐，唯有成佛得到佛的萨婆罗智，具足一切佛法的时候，这样才能够救度一切有情众生离苦得乐，这个叫做菩提愿。那这样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，就是如果我为众生发菩提心，要救度一切众生，必须要能够舍内外所有，一切都能够布施。那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会不会珍惜自己的色身呢？不是珍惜色身。如果还珍惜爱惜自己的色身的话，还有外在的财物的话，那这样你还能够救度众生吗？不会嘛。众生一般人是为了这个身体造业的，杀生来补身体，杀生来让自己过得快乐，让自己庄严起来，杀生来满足口腹之欲啊，杀生来穿貂皮大衣啊，一般人是做这种事情。那菩萨如果还是顾身体的健康，顾身体的庄严，那这样的菩萨他还能够布施一切所有吗？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知道，大悲心里面菩萨是不会珍惜自己的身体的，甚至菩萨在做布施婆罗蜜的时候，是从外面的财物到家人到国土妻儿子女到这个身体，通通可以舍给一切众生的。这个是属于布施跟精进结合啊。所以第一个，他不会自己喜爱自己的身体。那第二个，菩萨他对于果报他会很珍惜。我们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理解到，菩萨珍惜的果报是什么？菩萨珍惜的果报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菩萨珍惜的果报是萨婆罗智，菩萨珍惜的果报是一切佛法。要具足这些的时候啊，得到一切诸法实相，那要能够得到这些，这才是他的目标。所以其他的东西对菩萨来讲重要吗？不重要。所以菩萨这两件事你要深刻的记住，大悲有情不爱惜身体，那为了大悲有情必须要珍惜果报，所以有跟这两个相应的，那就是菩萨的所行了。所以布施里面是不是这样？所以我们在讲持戒的时候，菩萨会认为持戒重要还是身体生命重要啊？当然持戒重要啊。那菩萨的忍辱是为了得生忍法忍到无生法忍，这个次序了解以后，那在福德门圆满具足，进入到智慧门。所以这个精进于什么？菩萨在观没有布施的我，也没有所布施的对象，也没有布施的这一法存在，也没有这个财物存在，所以一切都是如空如幻如化。那菩萨又能够观没有犯戒的人，也没有守戒的人，也没有持戒，也没有犯戒，也没有罪，也没有不罪，戒不可得。菩萨也会观没有受忍辱迫害者，也没有忍辱的人，也没有那个迫害者，也没有忍辱这一法。那也会观没有精进，没有懈怠，也没有禅定，也没有乱心，也没有那个这一切法存在，一切法通通如空不可得。那菩萨在这个地方这样的精进去实践他的精进婆罗蜜的时候，观其他的五婆罗蜜的关系，那这样以后菩萨在精进之下，他随时都在这种正观当中啊。所以这是从我们了解精进婆罗蜜跟其他五婆罗蜜的关系。那所以我们现在已经了解到，我们修学菩萨道，它一个是福德门，一个是智慧门，它的相关性。那了解了以后，我们看看精进这一法它的利益有多少。我们已经知道精进 在这整个里面，布施持戒忍辱虽然没有完全的精进，但是也不能舍离精进啊。所以精进波罗蜜里面一开始就想说，菩萨应萨婆罗心，勤修不喜于五波罗蜜，也安利一切众生于五波罗蜜，以无所得故。那可见还是要行布施持戒忍辱啊。那这样的之下，菩萨他在这种情形之下，我们来看看菩萨在行这些里面，我们看他过去所行里面啊，一切的善法是什么样子。那有一次释迦菩萨啊，他在带着五百个僧人，过去生里面啊，有时在渡海要去寻求财宝的时候啊，这五百个僧人跟他都碰到大风大浪啊，那风浪很大，这下子可能没办法活命啊，所以怎么办呢？如果要把船的甲板全部拆下来，大家各自漂浮，那能不能漂浮还很难讲啊，因为船板会被海浪打坏啊。所以这个时候这个领队啊，这个菩萨他就想到一个好方法，我们大家能不能想得到这个方法？真的很精进啊，而且有智慧般若的，他在做这件舍身舍命的的布施。这时候这个菩萨就想，那个大海不浮死尸啊，这句话，从大海不会漂浮死的尸体，那死的尸体会被漂去哪里？漂去海岸那边啊，靠岸去了。所以他想说，每一个众生都想活命，没有众生希望死的，那我能够用自己的死来救活我们这五百个僧人的话，让他们能够安全回到岸边，那我能够实践菩萨道，能够保全他们生命。所以这时候的菩萨就告诉大家，你们等一下抓住我的身体，让我的身体来渡你们到彼岸去。那这个时候僧人大家都同意啦，那这个领队他就把自己刺死啦，把自己刺死以后，大海里面死的尸体是不会在海中漂浮的，就会被那个海浪一直把它冲到岸上去。所以这个其他的僧人就抓着这个领队的尸体啊，就被大海这样一漂到岸边去。那等到漂到岸边去以后，大家到岸边已经安全了，天上的天地啊，一看到竟然有这种人能够牺牲小我完成大我，哇，那这个是菩萨，比我这个天王还殊胜还尊贵啊。所以这个时候的天王就下来人间啊，就用了天上的神药啊，医治好这个领队。然后领队一行过来以后，那个天王就跟他对谈，你的希望你的所求是什么啊？是不是要以后升天做天王啊？这个领队跟他讲，我不求做转轮圣王，不求做天王，不求做梵王，也不求做阿罗汉辟支佛，我只要成佛就好。我的目的是希望能够成佛救度一切众生啊，让他们能够离苦得乐，这个天地赶快拜下去，超过我天王太多太多，不是我能够能力所及。这个就是精进于布施婆罗蜜，对不对？舍身舍命，为了能够救度众生，现世里面用生命来救众生，来世成佛救众生。你看这个佛陀这样的精进之下，是不是很值得我们能够学习的啊？那所以精进是一切善法的根本，从这个地方开始就是我们要得到善法啦。那从精进开始，那我们不知道了布施持戒忍辱，这个有这些福德以后，就开始，你看 布施的时候心是多欢喜多柔软，持戒的时候都没有后悔，那忍辱的时候心已经调柔了，不会起烦恼，不起烦恼以后就精进在修禅定，修禅定以后一得禅定以后要观一切法的真实相，就得诸法实相，所以从福德再进到般若实相的智慧，那这里面是不是都渐渐的精进就越圆满越来越圆满，所以精进是不是有很大的功德啊？当然精进是很大功德啊，所以要能够得到般若的实相必须要靠禅定，要禅定必须要能够完全的精进啊，所以精进波罗蜜在我们佛法里面的位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那所以我们在修行里面不要把自己停留在福德而已哦。如果我们停留在福德的话，就会像六祖跟大家所说的哦，世人修福不修道啊，以为修福便是道啊。我们世间人以为 我做很多的布施就算在修行哦，就算在修道啊，不是，布施是修道的开始，但是布施不是修道的根本究竟，不是，从布施持戒开始忍辱，我们还要再进到修定修慧啊，解脱是四圣谛十二因缘，那成佛就要观般若实相行六波罗蜜啊，所以六祖跟我们提醒这个、哦告诉我们，如果以为修福便是道，那福报用尽还不免生死轮回啊，所以在阿含经里面有讲到一个公案啊，说佛陀讲说他过去世里面当一个顶生圣王转轮圣王啊，他这个时候统领的南瞻部洲、东胜神州西纽霍州北俱卢州以后，他又到天上去啦，到天上去以后他在碰到了第四天王啊，那第四天王看到人间的转轮圣王来，当然待客之道很欢迎他啊，圣王啊，你来了，这个位置一半让你坐，我们两个各坐一半吧。那顶生圣王他跟第四两个长得一模一样，那经过几千万岁以后，顶生圣王他起了一个恶念，我能够在这边永远在这边做王多好，我做天王做太好了，那我要想办法把这个第四这个天王害死，我就可以一个人独自拥有这个天王，没有人会跟我平起平坐。当这个顶生圣王这样起这个恶念的时候，要害人，在天上啊，不必真的拿刀子杀人，在天上起这个恶心，这个顶生圣王就马上咚堕落到人间来，就生病大病，准备要死了。当他起这种恶念堕落到回来人间的时候，他的大臣们就问他，圣王啊，如果以后有人来问说顶生圣王为什么在天上在四天下过得好好的，为什么会堕落然后要死了呢，你要怎么教他们啊？那顶生圣王跟大臣们讲，你要跟大家讲，众生在欲界里面欲望是没有满足的，这个欲望一定要去除，要不然会像顶生圣王一样，同理四天下不打紧，还要到天上去害死天地，能够独自拥有的上三天啊，哦，所以这种没有满足的欲望害人不浅啊，哦，当熄灭欲望求解脱。那顶生圣王跟大臣们告诫以后就命中了，那佛陀跟我们讲，这个顶生圣王不是别人，是他的过去式，佛陀在过去式这样告诫大家，成佛以后他也是用他自己过去生的例子来告诫我们，这都是真实法，所以我们诸位多闻圣弟子啊，我们菩萨行者，我们也要在这个地方深深的提醒自己啊，好，我们了解到福德做转轮圣王的福德，甚至能够到天上去 这个福德都一样，没办法让我们避免生死轮回，但是可以做解脱的一些基础。好，所以我们知道要能够解脱成佛的，它的关键在于精进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了解以后，让我们好好珍惜精进的利益。好，那在我们讲到阿罗汉以专精为例，那佛呢，佛以大慈悲为例，大慈悲里面有没有精进力？当然是要精进啦。你看看佛陀在六波罗蜜里面，精进占着重要的一个主轴，但是从布施到般若，是不是都是大慈大悲？哦，大慈大悲嘛。佛陀是因为大慈悲一切有情，所以愿意成佛来救度众生了。那所以我们还要继续保持精进的话，那在世间里面，精进可以引起我们宿世的福德。那如果懈怠的话，我们就没办法了。所以世间里面有一个笑话是什么呢？啊，有一个人啊，他是很懈怠的，很懒惰的。有一次他听人家讲说，哦，你这个人很有福报啊，财神也都会送钱到你家来啊。这个人就很得意，得意以后就懈怠了。哦，那这个时候他就在家里面呢，那听到有人在叩叩叩跟他敲门，是谁啊？我是财神爷啊，来做什么？哦，送钱给你啊，你开门来吧。那这个人讲说，既然是我的福报啊，财神呢，你自己拿钱进来吧。好，那财神呢就把门推开，钱送进去给他。这时候他很懒啊，很懈怠，躺在床上。那财神呢进来就说，你坐起来吧，钱给你。他讲说，既然是我的福报，财神呢，你钱要拿来放在我的身上啊。你如果是财神呢，你会怎么办？我才不要理你，这么懒这么懈怠的人还给你钱。好，那财神爷跟他讲，啊，你这么懈怠这么懒惰，你的福报没有了，再见。欸，这是一个笑话，但是也是很真实的。我们在平常里面以为说我有福德我就有那个福报，但是错了，福德的业不一定等于报。哦，业不一定等于果报，业要成为果报的时候还要其他的因缘配合啊，你至少要用心一点，甚至你要精进一点，对不对？这样你才会福业成为福报。即使像天人，他想要得到，欸，他所要的报，他也要动心啊，想要什么才有什么，心不想什么那个福报会现前吗？不会的。何况是我们人间的这些福报比较差的众生，我们要什么？我们还要努力工作赚钱呢，还要学很多技能呢。所以哦，财神爷送钱送到我们门口还不开门，送到我们床前还不起来拿，那这样一点都不精进，而且是懈怠的状况之下，怎么能够得到福德呢？福报呢？哦，所以连福德也必须要透过精进把它动起来，一转动的话，那我们这个福德会慢慢培养成智慧爆出来。好，这是我们要知道的。那所以可见一切的善法通通是因为精进而能够成就的。好，那我们已经讲过的，啊，种种的这些善七道品跟六波罗蜜跟成佛都是不离精进。好，那我们必须要透过精进波罗蜜才能够成佛。那要它的相关性是什么？能够精进增长出来以后成佛，它第一个怎么样才能够保持这样？第一个，我们做一个菩萨行者，第一个要常常想到自己的本愿，我们以前所发的大悲心菩提愿这一件事情，我们不能忘记。当我们忘记这个大悲心菩提愿的时候，我们的精进力就退了。哦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哦。那第二个，我们要常常想到懈怠的过患啊，然后要呵责 懈怠心升起，懈怠心就是我们五盖里面的睡眠盖嘛，对不对？哦，那这种懈怠心让我们会堕落的。那第三个，我们要看到精进的利益哦。哦，这个精进下去，我们的好处在哪里？哦，好，那菩萨常常想到自己的本愿。我们当初所发的愿是什么？我们要大悲有情，众生都不知道苦，也不晓苦因在哪里。那为了救众生，处理六道轮回、三界火灾，也要让众生能够熄灭无明、熄灭烦恼，这样免得在三界里面火烧啊，免得六道轮回里面受无量无边的苦。那一切众生都是我的今生来世、今生过去世的父母、兄弟姐妹们，我要救他们离苦得乐。所以这个我们常常想到这件事情。那能够想到这件事情，我们的愿，我们会不会珍惜自己的身体、生命？不会的。我们会不会忘记我们的菩提心、大悲心？不会。那 我就会勇往直前，继续精进行六波罗蜜下去，是不是这样？对啊。那第二个，我们会看到懈怠的过患。那个懈怠的过患是什么？懈怠有两种意义，一种就是善的不会做，一种就是恶的会去做。懈怠的人，他不修六波罗蜜，不修三七道品。那懈怠的人，我们如果用世间的来说啊，你去跟人家工作赚钱，或者你在家里面哦维持生计，你做事业顾家庭。如果我是一个贪睡的爱捆的人，或者你喜欢去吃喝玩乐的人，你想做生意的人晚上去酒店去唱歌跳舞，哦，去浪费时间、浪费生命在 pub。那这样的时间里面啊，晚上把生命体力时间耗在那边，白天工作做事业还做得成吗？当然做不成啊。那浪费生命不做，专精在你的自己的本业工作里面，那这样你对你的本业、对你的工作、对你的事业还能够很专精熟练吗？不能专精熟练，你还能够熟能生巧吗？不能熟能生巧，你的工作很快就没投入了，就被老板炒鱿鱼啊。哦，时代在变化中又那么快，你还能跟得上时代吗？跟不上，你还能够继续有工作吗？不要说吃投入，你在做事业里面，你很快你就被人家淘汰了。所以做人家工、做自己的事业都一样，要精进，不能懈怠的。那有的人他忘了这件事情，他又浪费了生命，哦，去花天酒地啊，那更是没完没了。好，我们看到世间里面，我们都知道赚钱工作都要精进，那照顾家庭呢？照顾家庭，孩子一个动静，家庭里面要打扫，哦，孩子要念书，是不是都很精进？对吗？都很精进嘛，我们都是这样过来人吗？三天不读书，我的工作就跟不上别人了。这个学生喜欢上网，浪费时间在网络上跟人家聊天，那这样懈怠心，他还能够有什么好成绩出来？也没有嘛。所以在世间里面的任何一个地方，都是要精进不放逸的。那我们要解脱成佛，这还能够放逸吗？还能够懈怠吗？那这样的放逸懈怠，还是生死轮回一个啊？那我们如果在世间里面，你看看哦，在享受五欲之乐的人，你看看打开媒体看到报纸，你看到这些状况之下的人，他们的结果是什么？我们中国里面讲，开创事业的这种家庭啊，第一代的人都是很打拼的，都是很专心投入在他的工作事业里面的。这种人都会开创一个格局出来，但是富不过三代，也就是第二代开始衰败，第三代就把它花光光了。古代是这样讲，富不过三代，但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好像富不过第二代， 因为第二代就已经是父亲打拼出来的成绩了嘛，他已经很放逸了嘛，就花天酒地了。世间如此啊，我们求解脱成佛的菩萨行者们啊，我们能够把自己的时间、把自己的生命耗在五欲之乐里面吗？我们如果把自己的时间、体力、生命、财富耗在五欲之乐、享乐的话，那失去我们菩萨的本意啊！我们菩萨的本意是要利益众生而发菩提心啊，所以我们如果这样懈怠心的话，那我们一事无成，我们也没办法圆满佛道。所以我们想到这种懈怠心以后，我们就精进。那种懈怠的状况之下，像什么？你看到以前的人在养猪啊，猪整天吃那些食物，这样吃的肥肥的，然后呢，身体胖，身体就重啊，重就走不动啊，而且他就在那个范围里面活动，他走路颠颠倒倒，颠颠倒倒就咚躺下来，躺下来就更不想起来，太胖了。那里面大小便都拉在那里，你像这种猪有什么好处？一点好处都没有。我们在生活里面，在家如果做事业、工作赚钱，如果也是贪爱五欲之乐，就像那个猪在那边打滚而已嘛。那如果出家修行，不认真修行的话，也是在这边打滚，像猪这边绕绕绕，这样的生活不是比在家还惨吗？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想到，我们不要像猪一样这样在猪寮里面打滚啊！哦，这是外面的生活，我们可以做这种比喻啊。那如果我们懈怠心的话，我们贪爱五欲之乐啊，那个会像什么？五欲之乐，我们是不是曾经都这样经验过？嗯，那种感觉很好，有得吃，有得住，有得穿，有得用，有的上网聊天，有的男女之间去享乐去。那吃这种东西哈，刚吃的时候那个食物好像看起来很美，吃起来口感很好，但是里面有毒，慢性中毒。慢性中毒以后，毒发身亡，那完蛋了，死翘翘了，不可救药。所以菩萨看到这个过患的话，哦，这个懈怠不好，这个懈怠会很大的障碍，这个不行。要从这里面解脱出来，所以菩萨不能懈怠在这边。那懈怠起来的时候，你知道，曾经有一个人跟我讲啊，这个很奇怪啊。以前我刚出家的时候，他见到我，哦，老和尚跟他讲说，啊，你从此以后你不要一个人住一间房间啊。哦，这个大士啊，他来出家的时候，他跟你住同一间房间啊。那这个人碰到的时候就跟我讲说，啊，以前我的心哦都很光明的，就像虚空一样，万里晴空，没有乌云。那你来跟我住了以后，我的心里面好像有乌云盖顶啊，从此以后我业障就来了。什么意思嘛？他把我当他的乌云，我没有当他的乌云，他自己心里面有烦恼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喜欢一个人住一间房间的，在这种自我所的状况之下，想要占有独立的空间，结果老和尚要我跟他一起住啊，他又不能拒绝，所以他自己烦恼障碍住自己啊。为什么一个人住一个房间？我要什么有什么，要做什么有什么，做什么，我的自我可以膨胀到整个房间啊。那这样的乌云盖顶是自己的烦恼，自己的自我在障碍自己啊。那这样叫做懈怠心吗？不喜欢跟人家共住，喜欢一个人自我自大，哇，这样叫做自我障碍。所以佛经里面叫做好像黑云障碍住太阳，障碍住了以后一点光明都没有。难怪弘法没几年他就收山了，就不能再弘法了，讲不下去吗？因为自己的乌云障碍住自己的智慧光明嘛。所以我们人要学着无我啊，破除自我，要能够包容一切，又能够慈悲一切众生，这样才不会有自我障碍啊，也才不会懈怠放逸啊。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哦。所以我们要精进于慈悲、包容、不放逸，又能够破除自我，又能够保持对众生的大悲心跟菩提愿啊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。要不然我们这个时候起一个嗔心起来啊，让贪心一直扩张，那这时候一念嗔心起，火烧功德林啊，一念的贪心起，跟人家就与世隔绝啊，那就你就被内心被这个烦恼的控制住了，好像你被那个贪欲的这个结绑住脖子，被人家牵着走，你被烦恼做他的奴隶，你不能去抓住烦恼，反而被烦恼牵着走，自己又不晓得，那这样的修行不是太懈怠了吗？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要深深的注意到这一点，而不要让烦恼牵着我们走。所以我们要看到懈怠心的过患，懈怠心一起来，贪欲就起来了，嗔恚就起来了，吊诡心也起来了，那怀疑我到底这样修行会不会成就，那你就完蛋了。所以我们要看到懈怠的过患啊，好，再来我们要看到精进的利益哦，精进的利益，你看精进一心的时候，佛陀讲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，在社会上就这样嘛，对不对？我在做事业的时候专心一意，我在读书的时候专心一意，我这样在学的时候，虽然没办法做，不一定会做世间里面的第一个人，但是至少也会走在前面嘛。懈怠放逸的人走在后面，甚至掉队了，掉卡位，掉到后面去，根本连车尾跟不上。但是我一心精进的人就可以达到事业的巅峰，而且在修行里面，精进专心一意可以达到涅槃成，专心一意可以成佛。自心一处，无事不办啊，是这样哦。所以我们应该要记得，菩萨，我们记得自己的本愿的时候，你看我们为了得到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得到一切种子，能够入诸法实相，这是我们的精进。我们观到生死也如幻如化，涅槃也是如幻如化，所以这时候生死跟涅槃是不二的，我们在实相中生死涅槃是不二，都是如幻如化，都是空不可得。在这样之下，菩萨他就继续行六波罗蜜啊。这时候的菩萨他能够做的哇可多了。那这时候的菩萨他为了众生，他做了什么事情？他求法。他求法的过程，我们有时候会很难想象说，哦，释迦菩萨他过去生实在是太伟大太殊胜了。所以有一次他碰到过去世的提婆达多，过去世里面是一个不精进的懈怠的一个那个年轻人啊。那这个时候的释迦菩萨，他为了求法，他就答应这个那个一个年轻人。这年轻人自己不修，但是他记得诸佛所说的寄语啊。那他跟他讲说，你如果同意要求法的话，那你身上每一个毛孔要扎一支针下去，也就是你能够为法而失去生命，而忍受这些痛苦的话，那我就教你佛偈。那这个释迦菩萨，他以法为重嘛，他为法忘躯嘛，所以说没关系啊。每一个毛细孔是何其的小啊，每一针砸下去是何其的痛啊，但是他没关系，只要为法就好。所以说天地啊，他在天上听到这个话，看到这个人这样精进要求法，就下来了，下来以后就变化成所有的维系的针砸在他的身上，但是不会让他痛，因为天地知道这个人是为法忘躯的，就变化成很多的针砸在他的身上毛细孔里面了。那这个时候的年轻人就跟这个释迦菩萨讲，色身所口意莫犯恶， 就只有讲这样半句偈而已。这个时候的这个释迦菩萨非常欢喜啊，就赶快把这首偈记下来。这首偈看起来是不是很简单？是啊，很简单啊，只有这样的八个字而已啊。那这样的话，释迦菩萨都把它记下来。色身手口意莫犯恶，身口意都不造恶。我们会觉得这个很平常，对不对？我们在现在在这个人世间里面，不管是书面的弘法、电视弘法，还是录音弘法，都听得太多太多。但是我们的释迦佛，他在过去生里面是这样舍身舍命求的，看起来很简单的佛法，所以希望我们在文法又能够多少把它背下来。那背下来不要像这个提婆达多的过去式啊，佛陀讲说，这个好像是眼睛没看到的人啊，是一个瞎子啊，瞎子拿着火把，他让别人受用啊，自己又看不到。那个你在听闻佛法虽然有光明，但是你自己的眼睛不张开，你的眼睛不张开虽然有光明，但是照不到，自己看不到啊，只能让别人用啊。那释迦佛他在过去时里面就打开自己的慧眼，然后借着佛陀的光明，看得到万法一切法。佛陀讲说，这个提婆达多啊，过去世里面只会记住佛的寄语，但是自己不受用，不能拿来修行。所以就像盲人虽有烛光，但是不能照自己啊，看不到自己的真相，这是很可惜的地方。释迦菩萨在过去世里面就是这样求法舍身舍命的，是不是很精进啊？精进于般若波罗蜜，求法是精进于般若波罗蜜的部分啊、哦。所以精进的利益，你看会让我们在这种地方，从大悲有情救度众生的之下，能够观一切法空而不证涅槃啊、哦。那菩萨在这种精进波罗蜜之下，又能够升起无量无边的福德，能够熄灭自己的烦恼，能够降服自己的烦恼，就朝向涅槃，朝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地方，一直下去。那再观到一切法皆空，一切法皆无相，那空中又能够为众生说这些假名的一切诸法，很奇妙哦，为众生，事实上一切法皆空。你看一切的有形有相的这些周围的东西，这些都是空不可得，但是跟众生讲、这个叫做房子，这个叫做电视，这个叫做声音，这个、叫广播，那在这些都空不可得当中讲这个，然后告诉我们这个声音是如幻如化，这个房子是如幻如化，没有房子不要起房子想，没有房子你起房子想以后，你就染着在这个房子上面啊，人家来触到我的房子，我就跟他生气。在没有房子想，有房子想，这个叫无明。那人家来摸到这个房子的时候，这是我的房子，你触到房子，我就跟你打打杀杀，就起嗔起争，这时候就造下轮回的业啊，是这样的。人家说到，这个大士法师。没有大士法师说有大士法师，然后我只取在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人家批评大士法师，那我就为了大士法师而造业。你看众生就是这样，所以菩萨他在精进于求法行六波罗蜜的时候，告诉我们这个没有大士法师，只是借着这个名称来说明这个，然后告诉我们这些是如幻如化，我们不要染着在一切法上，不要染着在大士法师上面。那从大士法师这边解脱出来，那我们举房子做例子，举大士法师做例子，我们也可以举家庭做例子。所以从这里面你就可以看到，释迦佛跟阿难尊者在过去生里面，释迦佛他是个长寿王啊，他做个长寿王，他有一个人力量可以抵挡千军万马，那邻国的国王跟他打仗打几次，为了得到他的国家， 所以伤害他很多次，跟他打仗都打输。后来长寿王想说，我再跟他打下去他赢不了，那只是劳师动众，让这些人民受苦啊。好吧，你要国家我就舍给你吧。这长寿王就到深山带着王夫人去了。那在深山里面一个姻缘，到城市里面生了阿难这个太子啊。生了以后又回到深山修行，后来被人家认出他是长寿王啦、啊。有一个奸臣啊就出卖他啦、啊。长寿王想说啊，能够满你所愿啊，那也好啦。所以就跟着太子讲说，你不要看到人家的长处，也不要看到人家的短处，你也不要跟这个恶王报仇，以怨报怨，怨无止息啊，不会停下来的。那世间里面自古以来就是怨怨不休息，自古有此法嘛。从众生的轮回里面，自古以来就是以怨报怨，以怨报怨，怨没有休息的时候。那只有无怨能胜怨，此法终不朽啊。能用我不怨人家不恨人家来熄灭一切的嗔怨啊。那所以唐僧太子记得父亲的这个话，虽然有机会报仇，但是他也没有报仇。那二王后来终于知道长寿王对他多慈悲，也知道长寿王的智慧，这个世间里面事实上都没有一切法了，但是在没有一切法当中，长寿王知道而不着在这一切假象当中啊。那我二王范某达王，我是着在这个假象当中在伤害众生啊。那从这里面二王也悟到了，长生太子也记得父亲的教训提醒啊，所以他也舍掉这个仇恨啊。所以无怨能胜怨，此法终不朽。那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，菩萨教我们，没有房子，没有财宝，没有国家，没有你，没有我，没有家庭，在这个实相法当中，我们所有这些假象我们通通不要染着，不染着当中，我们去在这种般若实相当中，我们记得我们要行六波罗蜜，教众生从这里面假象当中解脱出来。那这样的话，众生就不会在生死轮回，不会再受无量无边的苦。那我们可以渐渐的一步一步的行，一步一步的修下去，以后能够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得到佛的一切种子，再真正的能够救度众生，处理生死苦海。所以让我们在精进波罗蜜当中行五波罗蜜，而能够让众生能够契入诸法实相，能够就近解脱。好，我们下次再讲。阿弥陀佛。